使徒保罗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让我们回到起初，认识独一真神。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还有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们，平安。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跟您一起呢来查考创世纪。那在创世纪里头所记载的列祖当中啊，雅各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一位，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位。不过呢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的一生呢可以说是败在他自以为的聪明之上。他服侍舅舅拉班20年，但这20年里呢却是充满了痛苦和委屈，因为舅舅以诡诈待他，多次改他工价。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，施恩于他，可能这个雅各啊没办法熬过这痛苦的20年了。但也就是这20年，雅各的性格被磨平了，他经历了神的真实可靠。就如同诗篇119篇71节诗人所说的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雅各不仅认识和认信耶和华真神，他更经历了和确定耶和华是雅各的神。以前是雅各欺骗人，但在哈兰的20年却是他被人欺骗，这对雅各来说并不是容易学习的功课啊。但雅各却在其中学会了，生命不公平，但神一定公平。他看见雅各的苦情，所以他纪念雅各，使雅各能够得到拉班的财富。那虽然拉班呢是用尽了诡计来苛待雅各，但雅各呢却越来越强盛。这完全是因为神不容许拉班害雅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和华也是你和我的神，今天他同样与我们同在，纪念我们的需要，并带领我们走每一步，就如同他带领保护孤单在异乡饱受欺凌的雅各一样。那么和岳父拉班分手之后，雅各继续带着妻子儿女们往迦南地前进。就在这时候，创世纪32章第1节记载，神的使者遇见他。神的使者呢是复数，所以雅各遇见的是一大群的天使天君。但雅各是怎么样遇见天使天君的呢？有学者就指出啊，雅各呢可能是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使者。那么这一群天使天君显现的目的何在呢？他们出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向雅各表明神与他同在，会保护他到底。而这一群使者就陪伴雅各回迦南地。这对当时的雅各来说啊是何等大的安慰，因为他离家越来越近了。他实在是不知道哥哥以扫是不是愿意饶恕他，不找他报仇呢？虽然前途未卜，但有神的同在，雅各就不用害怕了。于是雅各呢，就为那个地方取名为马哈念，也就是呢，两个军团或者是二营士兵的意思，因为他遇见了一大群的天使天君。那雅各遇见了神的使者，接着创世纪32章3到8节就记载，雅各打发使者去见哥哥以扫，为兄弟的重逢先做准备。首先呢，雅各吩咐使者要以谦卑的口吻来强调以扫为我主，而雅各就是你的仆人，希望呢这样能够消除以扫的怒气。然后呢，使者再向以扫简述雅各现今的情况，就是啊，雅各在拉班那儿已经积聚了一些财富。这样说的目的呢，是使以扫放心， 雅各这一次回乡不是要来和以扫争夺家产，而雅各派使者见以扫的目的是要向以扫报告，以至于能够在以扫眼前蒙恩，盼望能够打动以扫的心，将过去的恩怨呢一笔勾销，使以扫呢不会伤害雅各和他的妻子儿女们。没想到呢，使者回来向雅各报告，你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你来。400人，这比亚伯拉罕追赶四王所带的318人还要多呢。如果以扫前来是友善的，他需要带这么多人吗？除非他想开个盛大的欢迎会，当然是不可能啊。并且以扫呢并没有托使者回话给雅各，这些举动都让雅各胆战心惊。为了提防以扫真的是来意不善，雅各立刻有所行动。创世纪32:9-21就记载了雅各为了迎接以扫所做的各项准备，包括了他向神的祷告和见面礼的准备。首先呢，雅各把随行的人和家畜呢分成两队，以防万一。但如果以扫真的发动攻击，那么就算分为两队啊，也难逃敌手。所以雅各呢就做了第二件事情，祷告。创世纪32:9-12就记录了雅各的祷告，那么总共呢有5部分。第一，呼喊。雅各称神为耶和华，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。雅各向神指出，耶和华乃是他先祖所信靠的神，在过往神已经向先祖显明他是信实可靠的神，所以雅各向耶和华神恳求，愿这位信实的神也同样以信实对待他。第二，理由。雅各接着向神说出了为什么他会这样祷告，有理由的。因为神自己曾经应许雅各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雅各听了神的话，现在就要回家了，所以雅各就求神实现他的应许，而雅各也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，因为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实在是多而又多啊。他离家的时候只有一根杖，但现在呢却妻儿成群，这一切都是神向雅各所施的慈爱和诚实，是雅各不配得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慈爱呢就强调了神过去是如何按着应许来善待雅各，而诚实呢就着重于神是不食言的。所以呢，神的慈爱和诚实是人得祝福的基础。因此雅各呢就在这儿求神应允他的祷告，因为既然过往神已经赐福厚待他，使他由孤身一人变作两队，那么如果他被杀死了，他的妻儿被灭了，那么神应许他的后代会多如海边的沙，这样的一个应许怎么样成就呢？祷告之后，雅各呢也采取了另外的行动。创世纪32:13-21就记载了雅各当晚就派人分队送见面礼物给以扫。那也许我们会质疑，雅各祷告完之后为什么还要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呢？这是不是代表他的信心不足呢？其实祈祷和行动呢是连在一块的，弟兄姊妹啊，就如同呢以色列人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，他们恳切祷告，神就应许要把敌人呢交在他们手中，但是他们仍然要出去应敌才可以战胜敌人呢。所以呢，人不该只空有祷告却不肯付出实际的行动，我们呢是应该呢一面祷告求神的帮助，然后一面采取应有的行动，接着在行动当中要全心的仰望神，按着圣灵的引领来经历神的作为。 那么雅各所做的就是如此。他送给以扫的这份礼物呢，总共是580头牲畜，那么其中呢，490头呢是雌性的牲畜，是可以呢继续繁殖啊，包括了奶崽子的骆驼，也就是呢哺乳小骆驼的骆驼。所以呢，雅各送出的可说是一份又大又贵重的礼物啊。那么有学者呢也指出，雅各送礼是另有含义的，因为希伯来文的祝福呢包括了礼物的意思，所以雅各呢乃是通过送礼物去赔偿以扫之前所失去的祝福。透过这个举动，雅各呢也间接的向以扫承认了他过往的亏欠。这份大礼并不是一次过的送给以扫，而是分开5次给送上的。雅各吩咐仆人呢要把牲畜分成一群一群，那么每一群中间呢有一段的距离。这样的送礼方式让以扫呢每得到一群牲畜的时候都可以感到惊奇，而礼物的数量呢就会逐次增加。那么盼望呢这样做能够使以扫心中的仇恨啊逐次递减。事实上，仇恨的发作是一种情感的冲动，如果能够把这个冲动程度呢降低或减轻，那么就比较容易处理。雅各在这儿呢就是使用这个方法来化解以扫心中的仇恨情绪。而雅各呢更命令手下对以扫说，礼物是你仆人雅各送给我主的，希望透过这些礼物能够赢得以扫欢心，解他的恨，容纳我。解他的恨呢原文应该是遮盖他的面，意思呢是雅各承认自己的错，所以呢把以扫的面呢蒙起来，使以扫呢看不见雅各的过错，看不见雅各加在他身上的创伤。如此呢，雅各见以扫的时候，以扫就会容纳他，也就是饶恕他，重新的接受他。仆人领命之后就出发了。那一夜雅各在队中，也就是在营中住宿，但是他并没有睡着，他可能呢是担忧以扫会不会突然来袭，于是就在夜间起来继续采取行动，预备迎接以扫。创世纪32章22节到32节就记录了在此紧要关头雅各再次遇见神。当晚雅各首先呢就带着妻儿来到了亚伯河渡口。亚伯河呢是约旦河东面的分支，那么在死海以北大约20英里的地方呢就流入了约旦河。而亚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倒空，这正符合了下文所记载的雅各要倒空救我的经历。因为雅各这回过亚伯河是去见以扫啊，乃是他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岭。他的生命需要先有改变，才能够迎接挑战，走上新的生命历程。那么雅各呢就先打发家眷过河，而他自己呢就留在了亚伯河的南岸。就在他一个人独处沉思祷告筹划如何应付以扫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了。经文说到一个人，原文应该是一个男人，但是雅各呢在第30节，就是创世纪32章的30节，却描述这个人是神。而何西阿书12章第4节，先知何西阿呢又称这个人为天使。那么究竟这个人何方神圣啊？那简单来说呢，这个人就是以人的形状显现的神，又或者是代表神的耶和华的使者。那么这个人一出现呢就袭击雅各，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。摔跤呢是类似 摔跤的搏斗，要把对方的摔倒在地上。这个人忽然出现又突然出手，似乎呢是想一击就中，把雅各给摔倒。但摔跤也可以呢解释为拥抱，也就是两个人呢抱作一团。不过我们看这儿的经文记载呢，就知道这个拥抱呢绝对不是善意的拥抱。整个过程里呢，主角是雅各，地点呢在亚伯河渡口，事件呢是摔跤。而这个神秘人很快就发现，哎，雅各呢是一个顽强的敌人，不容易击败，所以呢神秘人就不想再和雅各纠缠下去了，因此把雅各的大腿摸了一把。摸这个动词呢可以指击打又或者是害，都是很重的一个词啊。那因为神的使者呢是以人的形状出现，所以呢这的摸呢也可以翻译为轻轻的打了一下。但是这个轻轻的一下对人来说是很重的一下了，就使雅各的大腿给扭伤了。这也表明神秘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不是真的胜不过雅各。而雅各虽然被摸伤了，但仍然抓着神秘人不放，坚持对方要给他祝福才行。因为雅各已经发觉这个对方啊不是普通人。但为什么雅各会发现呢？因为这神秘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神秘人想在日出前离开，因为他想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让雅各看见他的面，知道他是谁。这一下雅各心中起疑，有了警觉，他猜想眼前人不是普通人，所以呢他立刻向神秘人求祝福。而雅各所求的祝福乃是求神帮助他度过眼前的难关，就是使他和以扫和好，并且能够在迦南地安顿，兑现了神在伯特利向他宣告的应许。此时的雅各已经觉悟了，他不能够再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他需要神的祝福和帮助。所以这时候的雅各由摔跤转变为祈求。神秘人没有立刻答应雅各所求，反而是先为雅各改名为以色列，也就是那与神搏斗的人。因为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有学者呢就指出啊，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你和神及人死缠，死缠着不放啊。所以呢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求或者是让神坚持，也就是不放弃。因为神坚持爱雅各，所以雅各呢也死缠着神，最终得到了祝福。雅各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，这代表新的生命历程，也代表他生命的改变。既然他名为以色列，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，那这就会使雅各更加有信心，更加有盼望了。如此一来，他也能够胜过很快就要见面的以扫，以及胜过以扫所带来的各样困难。接着雅各呢就询问神秘人的名字，希望可以确定对方真的是神的使者。但对方呢却拒绝把名字告诉雅各，反问雅各，何必问我的名？那这句话呢原文应该解作，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？暗示了雅各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让雅各呢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呢去发现和肯定对方的身份。然后神秘人就为雅各祝福，之后呢就离开了。神秘人来去突然，现在又剩雅各一个人独处，但是他的心情已经大不相同，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盼望和感恩。 因为他遇见了神啊。所以雅各呢，就为那个地方取名为庇努伊勒，也就是神之面的意思。雅各感恩得见神的面，不但没死，性命还得以存活。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人呢，认为见到神的面呢，就会被击杀而死。但现在雅各还存活，还得到祝福呢。但就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这是新的一天，也是雅各新生命的开始。雅各就要离开庇努伊勒之时呢，他发现他的大腿就瘸了。那原文是他因为大腿跛着走，所以呢，以后的以色列人呢都不吃动物的大腿窝的筋，这是因为啊，神秘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那么这个大腿窝的筋究竟是哪呢？是由大腿呢到足踝骨的这个筋以及肌肉。这真是矛盾的一件事情啊。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，表面上他是胜了，但却在身体上留下了伤处。而这个伤处提醒了雅各，不能够再仗着自己的聪明和能力，而是要依靠神。这个伤处也表明了雅各的得胜，但同时也显示了雅各的软弱。从今以后的雅各必须学会放手，全心全意交托仰望耶和华真神。会面的时间终于到了，创世纪34章就记载了雅各和以扫相见的过程。当雅各举目看见以扫带着400人前来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把家眷呢分成了几群，还特别让自己最心爱的拉杰以及约瑟押后，好让他们在紧急关头呢能够有机会逃命。然后呢，雅各走在最前，靠近以扫，一连7次俯伏在地，这是表达呢他对以扫极度的尊敬，更表达了他向以扫承认自己之前的过错，所以现在他愿意向以扫臣服。那么以扫是怎么样回应呢？他跑来迎接跛了脚的雅各，然后抱住雅各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。亲嘴这个非常亲密的动作象征了宽恕，这一连串的行动都表达以扫真心饶恕雅各，真诚欢迎他回家。这实在是出乎雅各所料啊，所以两个人就哭了，把多年来的恩怨猜疑思念都抒发出来。那么为什么以扫能够这样仁慈地对待雅各呢？有学者就指出啊，可能是雅各之前的礼物攻势啊发挥了作用，也可能呢是雅各已经名为以色列，是一个真心悔过谦卑前来寻求饶恕的弟弟，所以以扫动了慈心。更有可能是神的工作使以扫的心柔软，充满了兄弟之情，所以能够以兄长之爱饶恕并重新接纳弟弟。兄弟俩会面之后，话匣子也打开了，不过交谈的重点呢都集中在眼前，似乎两兄弟呢都不愿意再谈往事，毕竟往事难以追回，而且以扫也已经原谅了雅各。那雅各呢就先让家人按着原先所安排的次序前来向以扫下拜问安，接着雅各就求以扫接受他的礼物，盼望以扫能够看在这些礼物的份上饶恕他。但是以扫拒绝了，不是他不肯饶恕雅各，而是因为呢以扫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，所以不应该接受弟弟的礼物。这反映了以扫的大量和知足，但雅各继续求以扫接受他的礼物，因为 我见了你的面，如同见了神的面。这表明了雅各觉得如今能够和以扫重逢，并且得到以扫的饶恕，这一切啊，都是神的工作和恩典。他看见以扫的面，就如同看见了神在其中的工作一样，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，深愿和哥哥以扫分享。经不起雅各再三的求，以扫终于接受了雅各的馈赠。然后创世纪33:12-17就记载了两兄弟分手。本来呢，以扫提议大伙儿呢立刻起行回到他居住的西尔，那么他和跟随者啊会在雅各的前头走，那一方面呢可以带路，一方面呢又可以保护雅各一家免受袭击。但是呢，雅各却婉拒了这个提议，因为他的孩子年幼娇嫩，并且还有刚生下来在吃奶的小牛和小羊，所以呢不适合跟着400勇士赶路。好啦，既然如此，以扫呢就接着提议留部分的人来保护雅各一家吧。但这个提议呢也给雅各婉拒了。雅各的意思是说啊，他已经蒙受以扫太多恩典，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以扫呢？最后两兄弟就此告别，以扫向南走回到西尔，而雅各呢就往北起行，再渡过亚伯河，到达位于约旦河东岸的舒哥，在此落户。但这会是雅各长居之地吗？下回我们再谈。现在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命要经过改变，天父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，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，老我的本相，以至于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好像雅各一样放下自己，去掉旧我，完全的谦卑在你面前，仰望你，交托给你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长进，才能够有更新和变化，才能够真正的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主宰。阿爸天父，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一方面的工作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，让你全然做工，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这是我们心所求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文慧也要再次的提醒您，来信呢向我们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。愿神祝福您，下回见。